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薄熙来在一审判决落下了帷幕之后呢，随着国庆长假的结束，我们看到中国党媒对报道这个案件呢是相当的谨慎，海外出台的消息呢也十分的有限。那么博案呢似乎也在休假，不过呢观众却在等待二审的有关声音。那么依照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如果进行二审，山东省高院呢将把薄熙来的上诉状移交给济南中院，中院呢接受诉状之后，三天之内将案件的相关的卷宗、证据移送山东省高院。刑诉法还规定，二审应该在两个月之内结束，而且呢是终审，被告将不得再上诉。那么中国执政者和薄熙来分别对二审寄予什么样的这个期望呢？薄剧进入第二季，是不是给中共带来更大的政治风暴呢？
好，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是中国观察人士、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好。
你好。
哎，谢谢你参加我们第二节目讨论。何先生是通过 Skype 从法国的巴黎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位是北京的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
啊，张先生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的节目。我先从何平来问起。我们知道和平，不管是中共的高层人事变动，还是中共的历届党代会，乃至一些重要的案件，那么你所在的明镜网呢所报道的都是非常快捷，而且经常是或者说是基本上是非常属实的。那么关于薄熙来这个上诉，您得到的最新消息是什么？他到底是不是提出了上诉？像这个9月23号路透社和香港南华早报所报道的那样，还是没有确实的消息？
因为这个消息没有得到这个中国官方，我似乎没有看到中国官方的这个正式的公布，所以大家只是用常识和逻辑来推理。按照常识和逻辑推理，因为薄熙来在这个一审的过程中间他并没有认罪并不出乎，那么他对这个结果的审判肯定是不认罪的，他跟其他认罪的被告是不太一样的。在这个逻辑来讲的话，他必然会这个上诉这个不服判决。但是按照这个中国政治现实的了解，尤其是对中国所谓的这个司法，基本上大家是没有任何的信心，所以大家基本上没有人敢说二审就会推翻这个一审的判决，所以事实上大家对二审的这个期望值呢是非常之低的。
那么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这个薄熙来的一审判决呢是9月23号做出的，那么根据这个中国的刑法还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那么这个被判决的人在一审决定结束以后的10天之内能够提出上诉，正好赶上国庆的长假。那么如果薄熙来要上诉的话，他必须在长假结束以后明天后天来提出。您认为目前的迹象显示他会不会真正的正式的提出上诉？
我想根据他在庭上这个不认罪做过这样的选择，那么他必然是应该上诉的。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就是说如果发生其他的情况，比如说有最终达成了某种协议或者某种勾兑，但是我觉得这种几率比较小，就根据他的性格和他的一贯的行事作风，我想他应该是上诉。
那么
谢谢。
好，那么张先生，我想问，就是说如果是真有上诉还有进行这个二审的话呢，那么薄熙来这个这样一个进入第二季呢，是不是真的会给中共呢带来这个更大的这个分裂，还有呢是不是有更大的这个政治风暴呢？还是像刚才和平先生讲的一样，大家对这个期待其实是非常之低的，没有什么风暴？
我想第一可能不会再给他就是有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进行表演的机会，因为上一次给了他这样的机会，在这个庭审中他这个达到了他为自己做宣传做这个辩解的目的，那么他也赢回了一些分数。但是我想这次不会再给他这样的机会，因为按照中国法律，这个完全二审可以通过阅卷来判决，所以我想这个机会不会给他了。但是由于他的在一审中间的这种绝地反击所造成的效应现在正在持续，并且我觉得这个还在扩大，会有更多的人牵扯进去， 谢谢。
嗯，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和平先生，就是有律师讲说这个薄熙来的案件它的根本之点呢，应该是在于薄熙来呢是这个拿国法来加用，那么这一点没有肃清的话呢，就是因为中共对他的指控只是限于这个经济方面，那么这点如果是没有把他这个根源给抓出来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就是没有办法服众，那么尤其是没有办法去说服那一些挺薄的人，那么您怎么看？
是的，对于挺薄的人来讲，他们是非常不服这个判决的。第一方面是，薄熙来身为一个政治委员，担任过商业部长，担任过辽宁省省长，担任过大连市委书记和重庆市委书记，这么一个经验的话呢，实在有一点对不住这个观众啊，就是因为一个村长受苦的这个经验都比这个薄熙来大，而且呢，就是整个的所谓的犯罪的链条和什么过程中间倾向附会的程度是非常强的，所以挺薄的这个势力是非常不满的。但是对于法薄的人来讲，用这么一等轻罪的方式是指控这个薄熙来更严重的罪。已经是在重庆枪红打黑，制造了非常多的冤假错案，在这个辽宁，尤其在大连的这个市委书记期间，制造了非常多的这个涉嫌的这个罪案行为，并没有被追诉。那么这一等大家彼此对立的一等看法，没有通过这个一审的这个审判，薄熙来得到解决，恰恰相反，还得到了这个更多的这个对立。所以这个身边的媒体来讲，似乎要安静下来了。尤其对于官方来讲，希望这个事情的尽快的这个大家。不再提他啊，尤其是马上开这个三人前会，但是呢，这种分裂的这个深刻性啊，这种对立的深刻性已经埋下了这个在每个人的心中，在未来的群众和未来的选择过程中间，实际上这一次的审判读起来最大的一个输家就是习近平，或者说就是中共现在的执政者啊，因为他没有起到一等整合他左右的力量的一等结果，恰恰相反是左右更加对立，而他成为一个大家这个众矢之的。
嗯，这个和平，刚才我们谈到了一审的结果了，那我们知道对薄熙来的这个起诉有三条罪状。一个是受贿，一个是贪污，一个是滥用职权。那么我们也跟一些中国的律师或者法学界的人士经过交流，如果他要上诉的话，必须从这个三个方面来进行驳斥，提出新的论据或者是证据来表明一审的判决是不对的、不正确的，或者说存在很多的漏洞。你认为如果薄熙来能够提出新的证据的话，会不会二审继续公开开庭？如果提不出新的证据的话，那么这个济南的中级法院会不会以证据不足来干脆就把它彻底驳回，维持原判呢？
我觉得大家都认为维持这个原判的可能性至少占了90%，甚至99%。但是呢，因为中共是一个专制政权，是一个没有司法基本含量的这么一个政权，所以1%也不能绝对的完全排除。因为即使是在中共高层内部，那支持薄熙来的力量仍然是存在的。更何况呢，在整个一审的审判过程间，在这个薄熙来的反击并没有采纳，而事实上，无论是检方和审判方。在我们看起来，尤其站在一个比较正常的司法的这个过程去认定呢，这个整个审判的瑕疵是非常严重啊，破绽是非常之多啊，这个是对这个薄熙来的这个量刑这个是不妥当的，因为呢很多他的提出的反驳并没有经过法庭很认真的这个调查。更没有经过反复的多次的这个交叉的进行辩论啊，然后这个法律方就非常轻率的这个采纳了这个检方的这个指控，而且呢以重罪的方式来判了这个薄熙来，那么这个是违背这个基本上的这个法理精神。我们至于薄熙来是有没有罪，或者是有没有更大的罪，那是另外一码事情。但是从现在已经展示出的情况来看，是中国的司法是令人。感觉到非常的失望，非常也当然谈不上失望，就是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被信赖的这么一个司法体系，是应该基本上彻底否定的。尤其它采取围捕的这么一种传播方式，是极大的误导了这个我们的这些判断者，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些东西是他 他暴露出来了，哎，哪一些最关键的东西可能他恰恰被掩盖了，哎，恰恰被掩盖的部分就可能决定了我们判断的一个方向，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误导人们的一等审判方式。但是我非常遗憾的看到的是，我很尊敬的中国的历史一些法律家对中国这一次的这个司法的审判的所谓的开放度啊。透明度啊，给予一等赞扬。我认为这一个不完整的开放的一等司法体系，它不是这个秘密的审判，它不是黑箱审判，因为我们反正就不要给予它任何正确的评价。如果它又透露了一点，透露一点可能不是关键的，关键的点又不能透露出来，那我认为对我们的伤害，对我们的判断更重。因为不写的案件不仅涉及了不写的本人，更重要的涉及了中共高层领导层啊，比如说像这样啊，贺国强，比如说像这个周永康啊，比如说像。李长春等等很多的中共高层人物都涉及到这个案件中间，他们在里面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并没有通过审判了解半点，恰恰相反，这些全部被掩盖掉了。所以我觉得对这一次的审判的评价应该是远远低于这个当年的审判林彪胜方。
总之呢，就何先生您提到这个犹抱琵琶半遮面，它这个后果呢，比完全的这个黑箱操作的这个后果是更可怕。那么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周永康，我们刚才也想到这个问题，就是最近的这周永康呢，还有这个徐才厚呢，都露面了。尤其是周永康，媒体也是这么讲，他是高调的这个露面在石油学院，好像是还提了词，
在石油学院的校庆上。
是的，然后还提了一个这让人解读的这个词啊。那么我们想看看，就是说这两个人这高调的这个露面呢，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对于薄熙来案的一个未来的走势的这么一个预测呢？
你是问张教授吗？
啊？什么？
就问和平还是问张教授？请那个张教授来回答一下吧，张先生，您听到的是关于这个周永康和徐才厚他们最近的亮相意味着什么？
我注意到，就是一个是周永康的亮相，但是，他那个提词其实是去年九月做出的，所以那个厚积薄发那个提词其实，可能表达的当然是这个石油大学的校训，但是
对对对，
他可能表达的是那个去年九一八反日游行那个阶段的某种心态。那个时候其实挺薄的声浪非常之高，而且在游行中还打出了挺薄的横幅，今年的情况就有所不同。我们注意到，虽然他高调亮相，但是相关的官媒都没有做报道。另外呢，就是这个他亮相的过程中还谈到了要团结在以这个习总书记为首的这个党中央周围这样的话，所以呢，这种解读也是可能反映出一种高层力量的某种这个微妙的变化。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本身来看，他只要他没有倒台，他还是有机会来露面，但是呢，并不等于说对于他的这个包围圈会有放松的这种迹象，因为我们看到，与他有关的很多人现在都已经纷纷落马，所以我想这个态势还会持续一直到，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相对明确的信号。谢谢。
好，和平。刚才你谈到这个周永康的这个徐才厚啊，对你是，你认为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会不会像有报道的那样对这个周永康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行动呢？
现在的具体的时间还是不是很清楚，因为变数的这个因素，这方面隐藏的因素还很多。但是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方教授的这个看法和意见。第一，这个他的公开亮相并不等于他没事，那去年这个补写的被抓之前他也公开亮相，那么蒋建民我们很早就报道了，他已经是涉嫌很严重的这个犯罪，但是他后来不但这个没有被抓起来当了中央委员，而且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这个职位，远远比他中石油的这个领导更重要的职位，更高的地位，国资委的这个主任。所以高官在正式的这个方规之前有时候的一些露面并不等于他没事，但是他最后面怎么是抓他 还是党内处分，还是把他长期冷冻？我觉得习近平其实还是在反复拉捏之中。但是有两点是非常肯定的：第一，周永康涉及到非常严重的这个腐败行为，涉及了非常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涉及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这个是没有任何疑问的。等他的部署，等他的家人，从他这个领导的这个系统，政法系统长期在他执政期间，对中国人群的巨大的这个伤害啊，他的这个家庭，他的这个部署的贪污腐化这个程度的严重性啊，这个绝对没有这个周永康的支持是绝对不可能的。第二点，党内现在对周永康的调查已经正式展开，这也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否则的话，他的儿子、他的秘书啊，这个他的原来的部署，你看涉及到这个两个中央候补委员啊，一个中央委员都是跟他有非常直接的这个联系啊。那么这个不是这个巧合，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抓不到他本人，或者这种不管他分到形势什么情，我们还有疑问，因为习近平同志还在拉捏。
嗯，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们也再次感谢上半场的朱志群博士。不过呢，请您先不要离开，稍后呢我们还有法律窗口栏目，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